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为加强澳美两国的长期情报合作，明年将在堪培拉的国防情报组织内设立联合情报中心，供美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入驻。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年度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结束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就2024年建立联合情报中心达成一致。该中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情报领域的长期合作，其任务是分析印太地区共同战略利益的问题。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两国情报分析人员表示，他们很可能会密切关注中共的军事活动及其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向。马尔斯说，美澳已经在情报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而且共享大量信息。联合情报中心将为两国的国防军提供情报，让澳洲可以从美国的视角看到美国的系统。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晋升两名火箭军新任司令和政委，卸任的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及多名高层目前已陷入被查传闻。中共新华社周一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本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希胜。这意味着60岁的李玉超上将卸任火箭军司令员，62岁的徐中波卸任火箭军政委。火箭军最近爆出高层集体腐败的丑闻，据称还涉及泄密。已退役3年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7月4号在北京死亡，但讣告在21天后才发出。此事也被传与火箭军高层被查有关。火箭军作为中共技术含量最高的军种，是由习近平在2015年军队改革后建立的。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评论说，火箭军高层遭撤职调查，说明习近平的改革已经失败。周一，英国政府宣布批准100个新的许可证，用于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消息引发环保组织抨击，但首相苏纳克坚称，该计划有助于减少对独裁国家的能源依赖。苏纳克在接受 BBC 采访时强调，他希望维持英国化石燃料的勘探。尽管环保人士和科学家警告说，英国政府的新化石燃料许可证与近零排放目标不相容，但苏纳克表示，这有利于英国的能源安全，使英国能够不依赖外国独裁者提供能源，并有利于就业。苏纳克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我们都目睹了普京如何操纵能源，并将其当作武器，扰乱世界各国的供应，并阻碍经济成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必须强化能源安全，并利用这种独立性来提供更经济实惠的清洁能源。周一，中共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4个月处于萎缩区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7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3， 仍低于50的荣枯线。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此外，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5%， 比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2%， 比上月大幅下降 4.5 个百分点， 达到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值。路透社指出，上一次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三个月以上收缩，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5月至10月。经济学人智库的经济学家徐天辰说，建筑业活动的急剧下降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有可能陷入死亡螺旋。近期，韩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又出现明显增加，近一周，平均每天确诊人数达 4.5 万人，最高突破5万例，并可能持续扩大。据统计，韩国7月25号至31号期间，新增确诊人数日平均达 45,529 人，较前一周增加 17%， 日均确诊数连续5周上升。其中三天新增确诊数都超过5万例，这也是半年以来韩国单日新增确诊数首次超过5万。由于民众在防疫措施放宽后大幅减少测试，专家推测实际的染疫人数可能是现有数字的两到三倍。韩国当局原定最快八月将新冠的传染病等级从二级降至四级，相应的口罩规定也将取消，但疾病管理厅日前表示会密切关注疫情变化后谨慎决定。疾病管理厅预测疫情短期内可能继续扩大，但考虑致死率已降至奥密克戎大流行时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预计现有的医疗体系足以应对。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